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净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 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30省市法轮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河北法轮功学院王文杰女士被非法判刑，参与迫害法轮功原莱西市委书记张希军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民族、各行业、各年龄段的法轮大法弟子和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诚挚敬贺李洪志师傅的72岁华诞，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法轮大法弟子来信中写道：倾尽一生所学，穷尽宇宙一切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之心，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师父。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法轮大法弟子贺信中写道：弟子修炼20多年，初衷不改，坚定一念就要跟随师父。弟子要实实在在修好自己，学法入心，练功入境，放下人的一切观念，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因素，讲真相，救度被谎言蒙蔽的民众。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的法轮大法老年弟子表示，不管今后路有多远多长，弟子都要跟随师父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王文杰女士近年来频遭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后回家不久，于今年3月10号被非法绑架诬告。5月5号，家属接到昌黎县法院刑事判决书，王文杰被非法冤判3年0-4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年近60的王文杰修炼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疾病，头昏迷糊，浑身无力，走路困难。修炼法轮功近3天，他就变得无病一身轻，身心愉悦。自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文杰遭受了多次迫害。2018年12月23号，王文杰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木头凳镇山东村跟一户人家聊天，被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青龙县拘留所。2019年1月5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此后两人多次被昌黎县法院非法传讯，王文杰被迫流离失所。今年3月10号，回家不久的王文杰被青龙县国保伙同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多人非法入室野蛮绑架，并被劫持到秦皇岛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随后被送到秦皇岛市拘留所非法关押，被诬告。4月6号，王文杰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法庭被非法开庭，法警仅允许一名家属旁听，律师正告法官不让其他家属进法庭是违法后，他们才允许再进去一人。王文杰在法庭上说：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罪。王文杰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并驳斥法官的所谓指控。5月5号，家属接到昌黎县法院刑事判决书，王文杰被非法冤判3年0-4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2月7号消息，曾担任山东省莱西市中共市委书记、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希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近年来，被查被判刑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任职期间对当地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迫害。现年59岁的张希军曾任莱西市市长、市委书记、青岛市四方区委书记、 区委党校校长、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2001年至2008年，张锡军在莱西市任市委书记职务期间，不择手段地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崔德珍、史洪杰、隋广熙、居安家、王瑞香、邹翠花、王新峰、刘月瑞、徐志明等多人被迫害致死，100多人被非法劳教，约300多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几十人被冤判，有的被重判，还有更多的人遭到拘留、罚款、抄家、流离失所、开除公职、毒打、酷刑折磨等迫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锡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达拉斯地区11城市褒奖法轮大法，加拿大草原省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法31周年纪念日，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7个城市宣布这一天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有4个城市的市长送来贺信，以表彰法轮大法为社会社区的贡献，并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将于5月13号在艾伦市的庆祝公园举行大型集体练功、免费交功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克萨斯州的锦绣市、路易斯维尔市、小橡树市、曼斯菲尔德市、麦肯尼市、沙迪肖尔斯市和华克萨哈奇市的市长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宣布这一天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在社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赢得了人们的支持。有4个城市的市长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发贺信，推崇法轮大法的理念，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的行为。这4位市长是：阿莱多市市长尼克斯坦利、科佩尔市市长维斯梅斯、尤利市市长琳达马丁、梅丽莎市市长杰诺斯切特。尤利斯市市长琳达马丁在贺信中表示：“我很高兴赞扬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奉行的基本价值观，而像尤利斯这样的多元文化城市正是展示了这一价值观的最佳实践。我希望你们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能够取得成功，并达到传播庆祝法轮大法的核心教导真善忍的目标。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到来之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各级政要用贺信的形式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和感恩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截止到5月11号，收到政要贺信及视频共73封。萨斯喀彻温省省都罗素·莫瑞斯蒂在贺信中说：“我仅代表加拿大国王查尔斯3世陛下，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萨斯喀彻温省的成员致以问候。我们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并鼓励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你们的真善人的准则在我们省是受欢迎的教义。感谢你们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并为一个更和平、更和谐的世界而努力。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福。 祝你们成功和愉快地庆祝第31周年纪念日和法轮大法日。此外，我祝愿你们在未来继续保持好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84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咱老百姓都很老实是吧，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好人就该被欺负吗？不对吧，咱也得做个明白人，不能老是上当了，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咱就说啊，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但真实情况呢？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是不是啊？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敢吃不敢花的，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全泡汤了。老百姓生活容易吗？就说疫情封控三年，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还让应染尽染。且不说死了多少人，就说经济吧，现在大滑坡，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大批人员失业，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甚至还有学历要求，这正常吗？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没问过你的意见吧？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200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现在物价又高，这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多少公斤黄金，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口口声声说爱国，天天让咱仇美仇日仇英仇啥的，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腔子仇恨，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儿子辈 75% 都有外国护照，孙子辈 90%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说一套做一套，竟糊弄咱老百姓了，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不就想有个好身体，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可这个最低要求，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很神奇呀，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还义务交工不收费，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自己不遭罪了，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多好的事儿！可共产党就不让啊。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
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是有正义感的，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就不敢让人信，逼人骂师父骂大法，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咱是老实人不假，但可不是糊涂人，抹过弯可明理着呢。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病遭灾了，谁能长久伺候你啊？政府管吗？到时靠谁呢？还得自救。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天天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又不要人一分钱，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可没有骗平安的，咱可得长个心眼儿，神看人心，可别错过机会了。善恶早晚会有报，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吃点苦也许是好事，是磨砺，别抱怨，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无神论，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等着看吧，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忍，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定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 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20多岁的李珊珊只见过周向阳三次，而且那时周向阳被关进了监狱，李珊珊却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书。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7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陷入冤狱之中。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3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7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2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 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却不约而同的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周向阳被非法劳教2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1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八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她就这样被关了将近1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鼓舞着他。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的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1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 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一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三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有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一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苦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四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她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珊珊第五次来到滨海监狱，这天的她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他向狱方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地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 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两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狱方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然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两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五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她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纪，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两三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周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她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五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一队、二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 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的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地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武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自从珊珊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珊珊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珊珊疼爱有加的父亲坚决反对珊珊和向阳的婚事。珊珊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珊珊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珊珊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珊珊的父亲又知道了珊珊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深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珊珊，他甚至动手毒打了珊珊一顿，还三次提出了要跟珊珊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珊珊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珊珊。然而珊珊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珊珊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珊珊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珊珊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珊珊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她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珊珊劳教期满，即便她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她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珊珊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她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珊珊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 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珊珊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76米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虚弱得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亲友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7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和只见过3次面，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为你而来》。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